2025年6月8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怎样对待约柜？
感谢弟兄姐妹一直为我们向的平安祷告，求弟兄姐妹继续代祷，让我们6月12号能够平安的回去，然后6月15号父亲节，我们一起吃爱宴，一起敬拜神，一起纪念父亲节。那么今天呢，我们按照次序呢，我们要学习撒母耳记上第6章。我们上周知道，约柜到了非利士人手中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以至于呢，非利士人都吓坏了，那么这一章呢，就讲非利士人是如何的处理这个约柜，然后送到波斯麦人呢之后呢，波斯麦人是如何面对，如何处理约柜的？那么透过这样一系列的故事呢，让我们意识到约柜呢不是等闲之物。其实，在旧约里头是这样说的，就说神造了会幕，会幕里头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头放的是什么呢？放的就是约柜。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是吧？不是大祭司都不能进去。一般的人如果进去就会死，因为这是利未记4章20节就这么说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这个大祭司要进这个至圣所的时候，需要先给自己献祭，是目的是把自己的罪赎出去，因为进到至圣所里看到约柜，就视同神与你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不圣洁，那么我们就会死掉，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既然说到这儿，就是约柜呢，就代表与神同在，神的同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如何的对待约柜，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是如何的对待神，就能看出我们对神的态度。那么，究竟是你是敬畏呢，还是轻慢？你是主动的按照神的真理去，面对去处理约柜呢，还是躲藏，像非利士人一样躲藏？那么我想呢，正确做法一定是认识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待他。那么我们看一看，第6章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引用的经文，《撒母耳记上》6章6节。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其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撒母耳记上6章20节，波斯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我们看圣经，这个6章1到9节里头，是这样说的，就说，上一章第五章，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呢，先后换了3个城市，头2个城市呢都是人人都得痔疮，到最后一个城市呢，不但得痔疮，还有人因为惊吓而死，不死的就得痔疮。最后呢，非利士人开出以为牛逼，太牛了，我们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把他们神的约柜给抢来了，这是战利品，是吧？很骄傲，成为得胜的确据，得胜吹牛的资本。岂不知呢，结果呢，这个约柜来了以后，他们就接二连三的死人，然后得痔疮，还有老鼠跑到地里去，把他们粮食都吃掉了。 那么非利士人看重的无非是生命、健康，结果生命好多人死掉了，健康呢得痔疮，受到这个严厉的这种惩罚。然后古代最重要的是粮食，结果粮食呢大部分也被这个被这个老鼠给吃掉了。他们最看重的生命和财物都没了，所以呢，非利士人就吓坏了，就认为呢，简直是天都塌了，是吧？因为他们看中的东西都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们，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就彻底的慌了。他们以前是酋教首领，政治团体。现在不了，他们开始求祭祀，求占卜者，就是那个意思，对待神呢，得找神的方法，是吧？找到他们，那么他们就出了什么主意呢？说你们得罪了神了，是吧？你们要，这个给他到，这个给他赎罪，怎么赎罪呢？就要造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作为赔罪的礼物。是吧？然后要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然后呢，请这个没有负过轭的哺乳期的母牛拉着车，把这个约柜送到波士麦去。为什么送到那里呢？那个地方属于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城，那个地方的波士麦人呢是利未人，送到他们那儿去。我们应该看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之后呢，非利士人是彻底的怕了。他发现自己的神像被这个神给这个脑袋断掉，手给断掉，是吧？打不过这个神，是吧？然后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然后呢，这个本来想送到最后一个城市，那个地方是巴利他最牛的神待的地方。以为能镇住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神，结果呢，不但没镇住，更厉害了，都开始死人了，他们就彻底的怕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很清楚，这个绝对是个神，很管事的神，很有能力的神，所以他们就开始敬畏这个神，轻慢不得，是吧？而且呢，按照他们认为最高的、最好的方式来面对、来处理这个约柜。那么应该说呢，非利士人前后比较起来，发生了逆天的很大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神在非利士地那个地方给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是本来大家认为神失败了，是吧？那不失败，你看他自己的民被杀了3万，然后约柜代表神同在的约柜都给掳走了，是吧？神就是那么回事儿，是吧？以色列神不管事儿，是吧？我们的神才牛，你看我们赢了，是吧？在看上去是羞辱，是失败，那岂不知呢？神用这样一个非常，叫怎么说，讽刺的反讽的一种方式，你不说你赢了吗？OK。看看我的手段，结果到了非利士地以后呢，神就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来严厉的惩罚非利士人。在这个他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动用以色列人的一兵一卒，神就让他们的神像四分五裂，是吧？然后击打非利士人，让他们死亡，让他们得疮。毁掉他们的庄稼，那么从这个这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审判，就说他们以为掳来了战利品，但是岂不知他们无意当中把以色列的神请到了自己的地上来，或者掳到自己的地上来，然后神再次大显神威，实行了严厉的审判和管教，让他们真知道只有他才是神，而这个神要伸冤，不需要任何人，他自己在无声之处就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就惩罚了非利士人，让他们真知道到底谁才是神，是吧？神确实是充满不得的。那么，按照这个非利士这个祭司和这些个占卜的人的建议呢，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放到了一个新车，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新车吗？是为了表示尊重，别人坐过车那不算尊重，我要新打一个新车。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在哺乳期的母牛呢？大家知道还是没有负过轭的，我在农村待过，我知道当养的牛或者是马，从小长到大。刚开出给他套车的时候，那个牛也好，马也好，是坚决拒绝的。他不肯负责正的，是吧？他就撂蹄子跑啊，闹腾。通常呢，头几天是非常费劲给他套那个马，因为他没负过这个轭，没负过这正，他不想干这活，不舒服，很难受，很痛苦啊。但是大家记住了，他们目前用的这个牛，这两头母牛呢？正在乳养小牛，而且从来没有拉过牛车的，没负过证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你这个用这个哺乳期的母牛，说明这需要这个母牛挑，就是要又面临两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它没负过轭，它就不想拉牛车，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把他的牛小牛关起来，跟他分开，这个妈妈跟孩子分开，你可以想象妈妈干吗？妈妈肯定是不干的，很痛苦的。她哪舍得离开自己的那个孩子，是吧？这是很难的。同时呢，大家知道吗？从这个出发地到不是麦人这个城。是14公里，而且中间隔着一个缩裂谷，一个山谷，啊，这个距离很长的，是吧？这么长的距离还透过一个山谷，是吧？那么，这个腓力士的祭司和占卜的人说，如果把它放这个用这没有负过轭的，正在奶牛的奶小牛的奶牛。能够如果是平平安安的、顺利的直着就去了波士麦城的话，那么就说明这真是个神，是吧？这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神让他这么做，那没人能做得到，是吧？你单是给他套这个牛车就套不上，牛不干肯定是，啊，何况还要母子分开，是吧？那么。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这个新的车，没负过轭的母牛，忍受着母子分离的痛苦，噼里啪啦走了14公里，也没人带着，没人牵着，自动的穿过多裂谷就来到了波士麦城，是吧？也就是说，神说 OK。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神吗？OK，我在你这个地上行的神迹还不够吗？OK，我继续让你看看我是不是神。所以神就指使这两个未负过轭的哺乳期的奶牛径直的来到了波士麦城。弟兄姐妹们。神就是神，神如果想伸冤，不需要这个以色列人，不需要别人，是吧？大家注意想一想，这个圣经这个6章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7个月，这半年多。那约柜代表是在，应该是放在至圣所里头，代表与神同在，这么重要的这个约柜，以色列人 当时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人张罗着说我们或者去派军队给抢回来，或者是我花钱赎出来，没人管，但什么都没发生，是不是非常的耻辱？那但是神在这7个月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毁掉他们庄稼，死让他们死了很多人，每个人得了痔疮。我相信这个消息是盖不住的，因为这个事件很大，3个城市，那一定会传到以色列人的耳朵里头。按道理来说，这个以色列人听到神行这么大的神迹，应该欢欣鼓舞，士气大增，然后派人去抢也好，去攻打他们也好，把这个约柜给夺回来。但是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干。当什么都没发生，大家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暗淡，但是没关系，你人不做，我神不需要你做，我想伸冤，我想彰显自己的荣耀，我是神，全知全能的神，我如果依靠你，我还叫全知全能吗？我不需要你，是吧？所以神呢，就自己为自己伸冤，然后。在那边，这个惩罚了非利士人，然后又让这两头牛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直着，就一路走14英里的公里，来到了这个波士麦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非利士人内心感叹：这个真的是神，是吧？所以，弟兄姐妹说到这儿，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常常忽视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反而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要为神出力啊，这个神需要我的帮助。”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吧？我知道有好些个人。在教会服侍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教会需要我去服侍，我不服侍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啊，或者这个教会就可能搞不下去了。如果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建议大家不要来服侍我们来服侍一定说是神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呼召。”让你知道啊，我能服侍神，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这个我服侍他，真的是我的荣幸然后你在服侍当中能感受到那种喜乐，如果是这个状态，就是对的，好不好？我们神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是吧？因为他是完美的。如果是缺的，他需要别人；他不缺，他是完美的，他又是全知全能同时呢，我们服侍当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服侍只是一个位置去服侍，而忽略了顺服神，让我们所要的那种服侍的方式和方法那说到这儿，我们看看那个波士麦人是怎么做的，那么。波士曼人呢，第一反应还是很开心的，是吧？这个约柜回来了，但是呢，他接下来的做法真是大跌眼镜。首先呢，他们把这个车噼里啪啦，这个都砍成柴火，然后呢，在那个大磐石上把两头母牛杀了献祭。因为他们是利未人，利未人应该非常懂，如何的服侍神。我们知道，我们单有一卷书叫《利未记》，说的就是神吩咐利未人如何的服侍神。那么他们献祭本身这个动作肯定是对的，献祭本身是神，喜欢的，但是他们献祭的方式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吧？我们知道。你献祭，你献不能献母牛， 你要像公牛，对不对？这是两头正在濡养小牛的母牛。其次呢，你要在剑潭在潭上献祭，结果他们直接在大磐石上献祭。这还不算完，他们居然还过去围观这个约柜，是吧？那这就非常严重了。我们刚才前头也说了，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存在，他过去是在应该是在至圣所里头，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那么你一般人要进至圣所就要死掉的，因为那是神同在。你作为普通人，你是有罪的，你在无罪的圣洁神面前站不住，你要死掉的。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先要给自己献祭，洁净自己才可以进去。那么他们显然就像闹着玩似的围观那个约柜。那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是吧？神是公义的。那你这样的这个轻慢神、亵渎神，那神是要管教的。当时就击杀了70个人。那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波士曼人是怎么做的呢？啊，可笑的是，波士人第一反应说：“哎呀，这约柜是这是灾难啊！得了，赶紧的，是吧？他那个，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在20节，6章20节，波士曼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赠回来了，我们下来将约柜赠到你们那里去吧。”大家看，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波士麦人的做法。跟外邦的非利士人的做法是不是一样？有区别吗？非利士人在发生了那么多的灾难之后，真的怕了。我的天哪，这真是个神啊！得了，我们真的惹不起他，我们赶紧把他送走。可是不是麦人，是利未人支派的，他们是应该是。摩西五卷，他们应该是读过，应该是知道的，或者说他们代代口传，他们的上一辈，甚至上一辈的上一辈，应该都会讲规矩，讲神的律法，是吧？我们理解是他应当知道律法，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反应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他们。这个认识肯定是对的，就说这个耶和华神是圣洁的，那他问那个意思，谁能在他面前示例呢？你既然认识到耶和华神是圣洁的，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70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杀了呢？他们把约柜当成了灾祸、灾难，所以第一反应是把他送走，送到基里耶林去，而不是想这70人是怎么死的，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犯了什么罪，啊，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真的很可怜啊，是吧？他们应当知道这70人死，并不是神的错。是我们人的错，因为我们不按神的律法去献祭，这还不说，还去擅自围观、上观这个约柜，是吧？等于是亵渎神，等于像我们花个门票去瞻仰某个人的遗体，就是天安门广场，我就不说了哈。或者说不花钱啊，确实不花钱去，或者是。我们去博物馆去买门票进去随便溜达看一看，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代表是与神同在，是神的同在。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战战兢兢的来想，我们如何的对待约柜，啊？那么，正确做法，他们应该跪下来，是吧？就是认罪悔改。他们应该想想，按照神的律法，他们应该如何的对待约柜。那么，应该，他们应该，既然说。谁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那就首先想，那你应该承认你自己是有罪的。那有罪怎么办呢？你应该赎罪，是吧？你把罪赎了，你不就圣洁了吗？那怎么赎罪？你就得认罪悔改啊！你把哪个错了，他改过来就完了吗？那么他们的做法跟外邦人完全一样，他们就把约柜送走。那约柜送走，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这恩典。与神同在，好不好，弟兄姐妹？那叫最好，不是好不好，是上好的不会，没有比这更好的。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呢掌管万有。因为在神里面有什么呀？一切的美好都在神里面。你与神同在，也就是意味着你拥有一切的美好，我们经常问神要这个要那个要些祝福，那就是只是要的是冰山的一小角角，是吧？但是神的同在，那意味着那一切一切的好处，你数都数不过来，想都想不到，那么送走了约柜，就意味着你离开了神。赠走了约柜，你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好，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悲弟兄姐妹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是烈火。什么意思？他要审判，他不允许我们亵慢他。那么，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如何能做到与神同在？我们就必须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学完这第六章，是不是感觉波斯曼人很傻、很笨、很愚蠢？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要小心，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是当今的波斯曼人。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犯了罪，错了，但是呢，我们的直接反应是把他罪盖起来，别让人家看见，别让牧师看见，别让媳妇看见，别让孩子看见，那而不是说。跪下来，在神面前说：“神啊，这个事儿我真的做错了，然后得罪了弟兄或姐妹，就走到他们跟前说：‘弟兄姐妹，这事我真的做错了，我要悔改，我求求你原谅。’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哎，高天之上的神就饶恕了我们这个罪，一饶恕了，然后神的儿子的宝血就洁净我们，就成为圣洁，那一刻就马上就圣洁了。”一圣洁，神的灵就进来了，继续成为我们身体圣灵的殿嘛。这个殿就接近了神，就在那个他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是吧？那这时候呢，神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真的是可以透过我们这卑微的器皿，这个身体就是个器皿，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被圣灵所掌管的时候， 我们说话就按神的心意去说，做事按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就成为这个身体成为神的国度。然后呢，我们因为按照神的心意说话做事的时候，就在行善，就在爱人如己。然后呢，神的荣耀就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么反之，责怪罪、拒绝罪、拒绝承认罪。我们就是今天的不是门人，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一切的美好的恩典，这就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您愿意成为一个配得与神同在的器皿，而不去做不是门人做的那种傻事的话，有这个想法，你就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亲爱的父啊，谢谢你。每一双举起的手，你都不轻看，因为我们立志不做不是卖人。我们错了的时候，我们不是逃离你，而是面对你，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得罪了弟兄姐妹的，我们也勇敢的去在他们面前认罪悔改，祈求他们的饶恕。虽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洁净我们，然后恢复跟你的关系，你就可以继续与我们同在。神，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好，大家举起手来，我为大家做这个祝福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上阿爸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一周父亲节再见。